我们这一节课是早期课第七册306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其实只有讲一点点，就刚开始而已。那大致上讲的意思就是说呢，类似像他提到说那个立体的早期印记，就是说早，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你先有的生命蓝图，它本来就有一个生命蓝图在的。那我其实今天早上看一段诗人课，我觉得很有趣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提到说，这个真呢，它是天牛座的，天牛座的，金牛座，金牛座，
金牛，
我想说有金牛，
我对星座不是很熟啊，
金牛，
金牛座的。然后他说他是金牛座出生哈，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是有重要原因的。换言之，就是我以前会想说，那在我们学赛斯哈，那星座大概不重要哈。原来星座也有原因的，他有，对，他为什么在那个星座出生？因为那个星座他有提到一些那个星座出生的一些特质，然后他可以在这一世当中呢，跟赛斯之钥的这个结合会是比较好的。那你去看到这个部分的话，他跟你讲说早期印记哈，早期印记，各位你去想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哈。就是如果说你一开始你的生命的部分都已经先安排好你要经过什么，然后当然了，不然他内在要吸收什么会不知道吗？我问你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水泥的商人的话，你在山上种的东西不会是水泥吗？是不是？那你今天种什么菜？那难道你种菜的人不知道你要种什么菜吗？
实际上，就是说内我，或者是说，就是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不仅知道问题，他也已经知道结果。
刚才已经讲说，你的问题跟结果全部都已经有了嘛，所以他在这里
为什么还要体验？
因为你不体验，他没有办法在物质上化为真实。就是那个体验是必须要你把它，就是 manifest， 把它显化之后，那它才会变成经验的一部分。
虽然他已经知道了。
就是
说你将来会结婚
生
小孩，然后这样你就满足了吗？你要经历过啊，
对不对？你办家家酒说我跟你结婚，然后我们生孩子，那这孩子长大的这个还不满足了，那你一定要实际上结婚，那实际上结婚还实际上吵架，实际上肉体接触，那你才知道那个是叫什么嘛？
那对，
这部分算是有很清楚的讲明，就是说那是必须要透过。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他说必须要透过物质的部分把它显化之后，那才会变成你经验的。
在所有的宇宙中间，难道是只有地球上才能够提供这样的经验？
不是，因为其实有很多地球，那在各种不同程序，对，但是这种我们这种体验方式跟别的地方可能不太很一样。这样讲，如果你今天不用吃饭的话，那。你的体验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真的需要配偶的话，我想人类的问题应该少了至少一半以上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你有实际上的肉体上的需要，那这部分就会有不一样。好，我们继续好了哈。他说为了保持总体的整体啊，他的英文是 overall identity。总体本体跟随着总体本体，或者是说跟总体本体保持联系，就每个人我们每个内在自己做的任何反应，其实跟你的总体本体都会产生反应。你看我们刚才在上四人课，现在在上早期课，那差也差很远，但是呢他讲的内容还是一样的东西，就我说的那几个原则 你们还是放在心上去思考。你就是有一个总体本体，然后会跟它保持联系，跟总体本体保持联系，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小且适当的例子将会是一个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就像同时觉知到了它所有的转世的个体，并且还觉知到经历这些生存整体的本身。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嘛，我不是说我们的每个个人就是你内在存有的吸收器，他同时在吸收这个经验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所有的夯不啷当的所有的你曾经有过的转世经验可能性自己或任何你的梦境自己的经验，他全部都在吸收。 那不但在吸收呢，它可以做一个综合归纳，然后产生新的经验。所以那你在想，如果这个东西真的确立的话，我们不只是吃大锅饭的，我们还是被人家喂着吃的，不是吗？你不只吃大锅饭了，不是只跟大家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转世自己知道，还是被喂着吃的，而且喂什么吃呢？人家都已经配好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是一个总体本体吧，这个总体本体他在一种情况下，一个非常小而且没有适当的例子是，你们他同时截肢在你们系统之内的所有转世的个体，并且截肢到这些经验的身体的包括他这一个本身，他也知道我都还没有过完我的人生，但是他都知道他会体验到什么，我都还没有碰到问题，可是他都知道问题会怎么碰到，然后会有什么结论。我真的在回想我的这一生的所有的过程，我都觉得说哇真精彩，对不对？你给我这样碰，那才能碰到另外一边，另外这样碰才会碰到那一边呢、啊。包括我们从老班底碰到这边，你觉得这不是一种恩宠吗？不然还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它就有一种力量，它在安排所有的事情在发生。如果我们的总体自己、总体本体，它同时截肢到所有的转世的个体的话，坦白说哈，我们真的是可以安啊。然而转世的所有人格哈，仍然是独立的本体。好，那我们在是独立的本体的时候，我们是各个独立本体的时候，我们很怕、哦、我碰到这个会死掉吗？我碰到那个会生病吗？我碰到会怎样啊？我这个很危险。那这是我们单独的个体。那我问各位，你有没有一个最后的那个在总安排的自己？有啊。所以你的个体，你在乎的是你的安全性、你的享受跟你的生活的美满。可是对你的总体来讲，他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你把它当理论，太可惜了。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放到你的知识的真的深层的部分？那么这个建立以后，说真的，你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平安。然后这个平安可以让你那些恐惧的能量全部收回来，变成你去创造。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大家参考。那在任何的地方他讲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我看书的方式是这样子，因为我后面的早就已经滚瓜烂熟了，对不对？好，从灵魂永生到健康之后才有，所以我在看早期课的时候，我常常会回过头来看灵魂永生的资料，我发现其实都一样，只是当时在看那部分的话，因为我没有早期课的基础，所以我看后期课我是不是那么了解的，我会陷入一个状态，就是好像我在用我的自我在控制它。但是你去看，如果它有后面的整体的结构的话，你自我真的能控制多少？一切万有，上帝都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了。好，然后你的一层一层的内在自己都知道这样要怎么做了。那你螳螂挡车是不是？对啊，你想要怎么样自我是可以的，但是先必须要回到那个跟内在合理之后再说吧。所以这里根本没有矛盾，我所说的人格结构比这个例子更加先进。好，他说的人格结构比我们所知道更加先进，他们截肢到许多系统中的许多生存，我们在过生活他们全部都知道，他这个结构比你的所知道的那个结构还要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清楚，他知道我们的生存，他们组织起来进入许多模式的基本范围的实相，然后在他们之内运作跟操作。你看到组织没有？你看到组织了吗？他们组织起来，所以这些更上层的生存，上面更多的许多系统的生存，他们组织起来进入某些模式的基本范围的实相，然后进行运作跟操作。所以你的自我在怎么操作或运作，你有办法比那些众神们的操作跟运作要厉害吗？他们在上个阶层组织起来，然后再操作跟运作，你觉得呢？然后他说，通常你们只接触到一个系统，因为我们是看平面的，像报纸一样是个平面的，它根本只是看文字上的，我们在看的是三度空间的。那一般呢，你们没有把你作为一个任何一般没有把你作为任何东西，而只是那个系统的一个生物意识接触到你自己。我这里指的是当代的人类，就我们 那这些心理结构在不断通过价值完成来扩充它的能力，我们在价值完成扩充我们能力，以便形成新的实相，并且在它之内采取行动。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些环境性的系统是被那些居住在他们之内的人直接创造，而这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但是基本实相并不是一场混乱，它是一种原材料，所有的多样性意味着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整体之下运作，而且其实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方向，它不是那种一片混乱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明天会不会得了什么东西，或明天会撞车或什么，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它不是混乱，它本来都有非常有次序的，而且它是一种材料。什么叫材料？材料是不是在做东西用的，生产东西用的，所以它在生产他们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建立一个整体理论的话，则必须要有一个暗示性，好像人格在你们架构当中，这些人格就好像你们的基本实相或者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一样，所以他们只是能够在更大的框架当中利用表达跟行动。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混乱，但是他们是在上一层，就像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一样，他们在做利用表达跟行动。所以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活了以外，好像没有人真的活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全都活的，而且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而且他在做利用表达跟行动，然后在更大的框架内做操作运作。所以你觉得什么事情不是在内在安排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你有必要责怪自己说，哦，我怎么这么智商那么低，我怎么成就那么少，钱赚那么少，我就碰到什么人？你有需要这样吗？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你就好好专心在你现在的状态，因为当你的价值完成之后，你自己就扩张了。好，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上帝的概念呢，实际上人类特有的任何概念顶多是一个小点点，一个小丁点，我们说上帝，但是你知道它其实一层又一层的。我们现在只认为是一个上帝，对不对？统治所有人，但不是啊，它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上一直上去啊。所以基于你们自己的系统的根源假设，就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根源假设，我们的根源假设 base 在哪里？ base 在地心引力啊， base 在太阳啊， base 在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六种感官啊，就 base 在我们能看得见证明得到的东西啊。可是事实上这是我们的根源假设，非常小并且无关紧要的概念。你会说赛事 TMD， 你说我们无关紧要，你们的概念里面的那个这个实相是非常的小，而且无关紧要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就他们的运作来讲是不合法的。是的，我们是合法的。那简单的拿你们自己的肉体系统跟他的宇宙物质宇宙来讲，所有的智慧生命根本就不是一类人，这样了解吗？你看不到他们，你以为他不存在吗？或者是这样讲，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说这个太阳系当中到底有几个星球，或者是宇宙当中有几个星球是有人类，一看好像都没有，对吧？啊，因为他们不是类人生物，因为他们不是类人动物，所以你看，你用你的根源假设去看它，它当然不存在。可是他们存在吗？他们都存在，好不好？他们都存在，只是你看不见。那即便在你们这个有限的概念当中，人类的上帝概念也几乎是毫无意义。所以赛斯，你在踢我们的台吗？你们的上帝也没什么意义啊。包括还有许多其他系统，猎人动物这个词在这个系统中也是不具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它是一层一层的，它是个意识形式，或者是更深的，根本连身体都没有。这是在讲说，因为你们不习惯没有身体的生命形式，所以你们一定要先有个身体，所以必须要有个灵体。但事实上不一定要。
那老师，所有存有的灵体的质量，但是它形成的实相是不同
的。不见得完全一样，因为不同的实相，它形成的东西是不同的。然后你看它在哪个阶层上。比如这样讲完了，赛斯提到，至少赛斯在他的课上他提到，一个人至少有四个身体。你现在觉得你的肉体，那肉体你是拿来当吸收人生经验的，可是你有个灵体，那灵体随时在梦中里面才产生新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有灵体。那灵体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心智体，它的英文叫 mind form， 它连体都没有，它是 form， 它是一个 form 而已。 那前面还有个 body 啊，什么 astral body 什么之类的，但是在那边的话它是叫 form， 它是 mind form。 那 mind form 后面呢有一个叫做投射体，那投射体后面它就没有在讲，但是还是有的。那你看吧，我们人死了你就看到说哦，好像他的灵就走掉了，或者是说你在医院上看到一种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怎么在上面看到下面自己在下面睡觉？那显然它是脱体的嘛。那为什么会有梦中梦？因为你一进一个梦，然后再进另外一个梦，再进第三个梦，所以你的身体的确是可以不断的在进入不同的次元的实相。那所以才会有一种，我醒过来怎么还没醒过来，还在另外一层。这样会不会太不接地气了？不要笑，这是胡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词哦，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心理框架跟灵性完整形成了这个实相的系统基础。虽然这一切的确隐含着一个整体，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整体在的。就好像你的细胞，每个细胞都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单独的，可是你的细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整体通过自身意识。个体的部分，而不是本体意识的部分，恰恰、整体这个术语是对他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在讨论任何事情，或我们在讨论任何事情，我们所提的问题全部都是 base 在我的问题上面，对不对？好，你很少说站在一个上帝的眼光去做一个一撇看看说、那我如果用一个整体的概念在看我的人生是怎么看的。你所提的任何问题都会牵涉到你的安全问题，你的生存问题，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你的无肉受洗，或者是健康与否这样。那现在、休息一下嘛。那这里讲完以后非常有趣、他立刻进入，他说呢 LSD 也就是所谓的迷幻药或者是致幻剂。那各位为什么这个时候去讲迷幻药，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深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意识的自己，有一种状况，你是很容易发现，你完全有不同的体验。好，比如说一个人非常自私、非常苛刻的哈，这个迷幻药一吃呢，他会发现，哎，他用上帝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可是像那个东西是有严重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我们先来看看他怎么讲迷幻。那现在你们的 LSD 的类似药品虽然不是前面的，但是啊起到了某个提升早期印记的过程。就说我现在知道我就是我嘛，你叫我说不是我，我有一个内在自己，有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跟我来讲根本没有办法体验到啊。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被早期印记成这个过程，那印记你的人在哪里？这整个过程呢？如果你透过 LSD 的话，你的确是可以发现，你可以跳开这个地方。他说，强烈的人工致幻剂在很多国家，像英国、美国，我们这里是美国哈，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或者是欧洲都是非法的药品。但是呢，早期是刚开始是没有，不是非法，他们是拿来做一些所谓悟道的工具的，但其实是很不好的哦。那为什么很不好？他这里赛斯解释这个原因哦，他说呢。它会导致人哈，你们叫做神秘经验的东西，他们将把人格带进一个新的感受的，他们会暂时地中断、通常的模式的感受。所以你去看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多年轻人想去吸食这个迷幻药，好，因为他只要一吸的话，他发现的，天哪，我现在是用上帝的眼睛在看世界，我心中充满了爱，而且我经历的全部都是爱，就有点像那个叫做。Bill Taylor 那个老博士专家说，我现在在涅槃状态，我要跟全世界讲，因为他是脑学博士嘛，他是跑美国的脑学全科，我要跟全世界讲，我在涅槃境界，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快乐，我现在有多美好，我现在有多被爱，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境界。可是实际上他是什么？实际上他是脑状态，那他讲话像狗，讲听不清楚的，对不对？他自己讲的，你看他的书嘛，他说呢。这将用一个新的一个内在的眼睛，在一定的程度上你会看到现实的，你通常假设它是整体的物质结构以外的东西，因此对于内在自己是有一种治愈。你到了一个情况，你等于是到另外一个 level， 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从第一层把你提升到101层， 然后你往下看，说哎呀，各位你知道吗？我看到的紫色是多么漂亮，多么美，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在月球看地球，你知道地球多漂亮吗？我无法跟你形容它有多漂亮，因为它真的很漂亮，你讲也没用，我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这个药品会这么泛滥，然后造成这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你他说是有一种神秘精油。那如果你去看个人实际上本质，它就有一段就是用 LSD 的年轻人嘛，啊，那那部分你们自己看好了哈，啊。那个他们是在做那种所谓的悟道的体验，但是这个是有严重缺点的哈，啊。所以我之前有提过哈，啊，就是说他们在讲那些吃那些药品的 drug 的哈，啊，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演讲嘛，啊，他们讲说用一种比喻好了。就是如果人类的高潮是一的话，哈，它是100万倍的那个高潮，那个是什么？你不晓得？
那应该是长
城。对，但是这个效果是说，哈，就等于说你的温度计是爆掉了，你回来以后，你再也没有办法用你原来的肉体去体验，因为你体验到的东西，你是这样哦，曾经沧海难为水，你再也无法去体验真正的人生了。那是很恐怖的，
而且很伤身体，
很伤身体的，千万不要去试哈，那个很，因为你回不来啊，因为你体验那个部分的话，
不知道那个境界他看到，
不能太好奇。
我跟你讲，很快你会知道，OK。当上帝召唤你的时候，你就了解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一定会知道的，不用急啦。我们现在其实。虽然是小口品尝这个人生经验，但是这个人生经验其实很美的。
要控制你的好奇心，因为他你说是一百倍的幸福，是
一百万倍，
一百万倍的幸福，就是要消耗你一百万倍的体力，就其实是不是？
它
就是一个平衡的
话。所以为什么那么难医嘛，那么难治疗？其实身体的部分，他们讲哦，身体的部分哈，你只要一个礼拜。或者三五天哈，它不再吸食的话，就完全恢复了。但是呢，脉里面没办法修复。
所以为什么毒品很难？就是你吸了毒很难治的。
对，
就是这个
比那个酒太还更难治太多了。酗酒的话还有，就是还有比较容易一点。那毒品的话是很难的，千万不要试，千万不要试。
还有可能他到那个境界可能就回不来了。
对，因为他说有静电，他因为我是 static 的，但我 static 是叫静电吗？我不知道哈，他的意思是因为你是被强力推到那边，那你不知道你怎么回来，但是你会陷入一个静电漩涡，那在里面你爬不出来，你的意识在里面，但是你回不到身体，那身体因为你意识不回来久了，它就死。那我们一般出体的话，是我们有一个银线嘛。因为银带拉着，你不管到哪里，那银带都拉着是 OK 的。因为一拉，那听说那个弹簧力还蛮强，一拉还撞到的。就这里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想要知道一切万有整体它的结构是怎样。他说，其实现在已经太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了。然后呢，他说在俄罗斯的情况嘛，他说能够跟一切万有。合在一起，那有一种你不知道，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因为你已经不是你单独自己，那可能会有一种一切万有合一的强烈感觉，就是我说的那个Tyler 所说的那种，我在那个环境间，你知道我有多快乐吗？我没有办法形容，因为我跟一切万有，这当然代表我那些从来都是自我导向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并且的确代表了一个为了一个多得多的城市生活的满足，能提供。机会跟动力，意味深长的主。我们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主，对不对？好，你只知道自己。然后，当你跟一切万有合一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胸襟有多大，神内在的爱有多强，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叫做爱，什么东西叫被包容，或者是在那种恩宠跟光辉下面。那这个部分的话，有一天，我们再见城市的时候，都会体验到，你根本不用担心的啊。那现在不是。这个其实也不能讲，因为这样好像在鼓励人家去死。死亡，赛斯讲到死亡，没有你想的那么痛苦。他能够提供很多的对城市，就像以上帝的眼睛对人世间的一瞥，而你就是上帝的一部分。但是呢，他这里提到，但是呢，他本身将不会把你带到 你就带得更远，因为你变成你是被强拉上去的话，它本身将不会提供进入过去生命、进入未来生命的洞察，它本身将不会把你从物质的世界框架当中提升出去，而只会让你就像它一样看到这个系统，它将引起你经验你这个系统的这个系统关系，并且经验这个系统与整体性的关系。你看我现在突然间我本来在城市之间嘛，突然间我跑到上帝的眼睛这边，然后用上帝的眼睛去看所有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因为我强用药物直接上来了，对不对？所以因此我没有办法有意识，有觉知的意识，所以你并不知道我过去是怎样，我未来会怎样，然后呢我的生命蓝图或对我现在有所提升，因为你没有任何提升呢。你现在的意识状态还是现在的意识状态，你只是用高一层的角度去看，那这样有意义吗？其实没有意义。它跟真正了悟或真正像赛斯这样的人的不同在哪里？好，像赛斯这样的人的话，他是我对我自己的整个操作都很清楚，我对所有的实相的基础或者是每个层面的那个基本角色，或者是说实相的角色都很清楚，那我也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那我自己提升到某个程度。那现在这个事情是你突然间让直升机把你掉到夜巡上面去的，不一样的。那他这里提到，他说这本身不会把你运输到另外一个系统，所以你等于是完全落空跟孤单的，你等于不知道怎么操作。你现在是移到了更高的层次，用那个眼光看到了，可是呢对你来讲没有。他说你的朋友伯纳德，你记得前面303节不是提到伯纳德博士吗？他说我们就是要跟一千万有合一啊，我们是什么互相都没有界限啊，乌托邦啊之类的，对不对？他说你们那个伯纳德 的这个研讨会呢，就是在这个系统之内，所以他们由他们所试的，并且可能再会再次成为与他有关的人格的组成。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在303节的时候赛斯一再跟他讲说，鲁伯约瑟，你不要跟伯纳德那边去，因为那个东西他们是讲穿的了，他们要药物，
是吗？
我猜，这是我猜的。
那你现在可以考证了，
他现在讲的就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的朋友伯纳德的那个所说的爱啊，那个说无穷的爱啊，一切万有啊，然后我们要把爱，他说他们用的就是这种，他可能会，他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可能会再次的成为跟他有关的人格的组成，就你人格并没有真的改变，这样了解为什么？
可是他们不是有一个学校在
对吧？那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可能就是用 LSD 在处理，但是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我们不晓得，或是Peyote 印第安人的 Peyote 用这种方式，然后他是用强力的方式把一个人的意识投射到上帝那边，用上帝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
那这样还叫开学校？
你看个人实际上本身他的确有这样讲。他的确这样讲，就是说，他们用这种方式，我猜了，好，你再继续看好了，因为说他本身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不会通过组成你自己成为一个心理结构的其他部分，因为我现在是说，我很多次的转世自己的经验，所以我领悟到一个程度，所以我意识扬升，然后慢慢扬升再往上层扬，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有我的心理结构。也就是我是在某个程度的心理结构，但是呢，你现在用药品的话是这样一下把你打上去的，但是因为你打上去，所以你没有那个层次的心理结构，这样了解吗？简单的讲就是你把一只猴子，然后穿了人的衣服，然后给它把所有的脸部的装饰呢，全部把它装成人，那尾巴也剪掉了，但它还是猴子啊，虽然它是跟你一模一样啊，或者是把它化妆成跟你一模一样，或者是美容或怎样，但是它还是猴子啊，它整个心理结构就是猴子，它不是人啊。那它到人的社会，它没有办法用人的方式来生活。那一样的情况呢，他跟你讲说，好，你用 LSD， 像你们的伯纳德他们，到了 那种情况，可是他没有办法成为那样的那样的层次的相关的人格的组成嘛，因为他们没有心理结构。好，为你提供心理移动性，因为你没有心理结构，就没有办法提供一型的心理移动性。我这里说他本身是因为某个人格将足够的先进到利用这样的一个经历作为一个跳板，精确的发现进入这样的一个发现。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讲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跟各位讲说，你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有人把你带到天堂去旅行，然后你看到天堂的状况或到地狱去旅行，那对你就一定好吗？因为你没有这个心理结构，好不好？但是假如你到了一个程度，你在那边你既有那个心理结构，你会自然的进出。所以他这里虽然没有讲伯纳德用什么方式的，但是他说迷幻的经历是最富于成果，而且药物不是先解调整，你的心理结构到了就到那种程度。那以这一节的结论来讲的话，就是跟你讲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他跟你讲说是有上一层在做所有的安排跟配置，是有上一层的安排在控制所有的进行，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那你一定要把自己打到那个层次，然后去用那个去看，然后就算你看到对你没有益处，因为你跟不上来。好，所以说什么 LSD 啊，造成 社会问题，或吸毒啊，或者是海洛因什么之类的，这只会让你自己身体伤害，然后整个精神上破坏掉而已啊，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一堂课变得很短啊。但是你去看这两堂课又很相关嘛，不是吗？好，谢谢大家啦，
谢谢老师。